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那么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台湾排湾族的音乐老师查马克老师。查马克老师你好。
你好。
哎，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是泰舞古谣传唱的指导老师是吗？
对，没错。
在排湾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所有的信息都是藏在歌谣中的，而不是有文字记载的是吗？
对，没错。因为排湾族本身自己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从第一代我们要讲述部落里面的故事、文化、社会的接续都放在歌谣里面，所以很多的文化如果我们不传唱，这些文化都会不见。
那您是怎么想到要去把排湾族的这些原住民音乐给推向国际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要带着这些孩子认识自己的歌，因为本身自己在国小教书、小学教书，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题课程，那其实就是透过歌谣来让他们去认识自己是谁的这一段路。那期间因为孩子也受到唱片公司有赏识，然后也发了专辑，所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所以其实一开始出发点并没有说要把音乐要推向国际，而是只是单纯先把这些歌谣记录起来。只不过就是后面不管我们有跟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家合作，然后也让世界的很多的人知道说，哎，原来台湾族的歌谣也有它的独特的一些韵味味道，所以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到向世界各地去分享我们自己的文化。
那我们先不说国际，我们先觉得在台湾，您觉得排湾族的音乐能占据台湾的主流社会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主流所传唱的音乐大多数都是流行乐，您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上原住民音乐有一席之地吗？
当然，以站在我的立场，它绝对是在占有它的一席之地。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音乐上面到底谁高谁低。我是觉得是看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但就我个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音乐类型、哪一个风格，都有它自己独特魅力的地方。只是说我们讲流行乐它受欢迎的程度到底会不会高而已，那但是它音乐的价值性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从流行的角度思考。那像回到我刚刚在讲，就是以排湾族来讲说，因为排湾族它里面在讲述太多部落的一个故事、一个族群的一个故事，但是像我们有做了很多的一个跨界的演出，那不管是西方音乐乐器进来后，或者是一些中文音乐进来，那这些组合合作之下，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原来排湾族的音乐有它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从文化面来讲，或者是它的意涵去深入去了解，要更多人清楚知道，原来排湾族的歌谣有它另外一方面，不是只有从音乐本身或者是旋律本身去认识这个音乐的一个途径这样子。
那您现在发现就是让其他人认识排湾族的音乐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吗？除了音乐本身？
当然是排湾族其实还有很多的艺术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刺绣的工艺、雕刻的工艺、那陶艺的工艺、那其实在台湾来讲说排湾族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广为人知的，所以也有出了很多的艺术家。那因为排湾族是一个非常爱美的民族，那不管是从它的建筑物，从它的本身的一个服饰，都会有很多的纹样在那建筑物上面或者是服饰上面来去做呈现。那除了我们的爱美从事物上面去做呈现之外，我们也强调就是人的美，那我们怎么透过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当中，然后去传递关怀、关心、尊重。那这个都是一三招的，我们讲一三招，招在台湾族里面就是一个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透过这个人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达到一个美好的境界，那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对排湾族来讲，美的意涵并不是只有从纹样、从事物来呈现，而是人之间去串联的关系。那回到歌谣本身，我们也是透过从歌谣里面去讲到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在排湾族的歌谣里面虽然很多都是情歌，但是我们在情歌里面他不会讲述到说对一个女孩子说啊，表达我爱你或者是我恨你。我爱你这件事情在排湾族里面你用讲出来的它是犯法的，你是要用行动出来的。他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情感然后不伤害彼此的关系，那传统音乐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文化的这种传承，因为您当时是发现台湾族的文化传承中出现了断裂，所以您想把这个歌谣推出去，但是您又说文化的棒子交给你，就要有能力和勇气去接住这个棒子，是吗？您觉得您目前为止接住了这个棒子了吗？
虽然我们都生活在部落里面，那部落的样貌感觉你看，是一个台湾族的一个聚落，可是我们生活到现在的时候有很多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一批的孩子，像我现在40岁，我其实对自己的台湾族文化其实是非常的模糊，不太清楚。
您觉得您个人对他都很模糊是吗？
对，在20年前我也是这样子去认为，我不是很清楚，虽然我样子很像，然后我们还会有一点点讲台湾族的语言，可是对深入去了解文化的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对薄弱的，所以我会那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不太清楚知道是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敢说自己是台湾族？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去带领这群孩子，在我们20年前我们在开始做传统歌谣的一个传承的那段历程里面，很多我们中间世代，就是我们可能爸爸父母亲的那一辈的，基本上都是不说台湾族的话，或者是都不会传唱台湾族的歌谣。所以如果我们不去传唱这些文化，就会在我们这一代里面来消失。所以我们常常跟孩子讲，我们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延续串联跟传承。当老人家把这些歌谣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听而已，而是能够听然后学会，更重要是如何学会之后再把这些歌谣传递到下一个时代。我有时候在分享的时候讲说，我讲的那个能力的部分并不是说你有多会唱，而是你真的学会了解之后，然后你要交给下一棒，这才是重点，而不是你歌声优美，我们可能会去传递的是这个文化美丽的部分，可是你传下去的时候是撒种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您更讲究的是一个传承的过程，而不是说你的歌声有多优美，不是表面上的一种东西。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个人是怎么开始接触台湾族的音乐呢？因为您觉得有断层，您自己是怎么把它接上的呢？
其实我的启蒙的台湾族歌谣的老师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外公，因为从小我都会跟我外公外婆一起睡嘛，所以他喜欢在睡觉之前就会吟唱台湾族的歌谣，所以这些台湾族的曲调很小的时候就是都很熟悉。那一直到高中大学的时候也开始慢慢参与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表演的团体，然后慢慢更深入去了解，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大概知道就是啊台湾族有一些歌谣，可是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去细分，哦原来还有生活的歌谣、工作的歌谣、有祭典的歌谣、有婚礼的歌谣，慢慢去做研究。那一直到开始在教回到我自己本身泰武国小的学校的时候，我们学区部落有两个部落，其实一个部落里面就有它的文化特性，每一个部落的文化特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要让这个部落里面的孩子认识自己部落的歌谣，所以在91年的时候开始任教的时候就开始去做部落的采集，就是我自己学区部落的采集，两个部落，然后让他们去认识自己，用自己的话、自己的曲调、自己的一个旋律来去讲述自己的歌谣，这样。所以我比较强调的就是自己的歌谣是什么，而不是说一昧的一直去采集到不同部落的歌谣，而是让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歌谣是什么。
我们知道台湾族其实是将近有几十万人是吗？在台湾啊，您说现在有很多的部落，每个部落之间其实都可能是歌谣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
对，
您是怎么把各个部落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中的这种文化的现象给全部收集在一起的呢？
就花时间就是去到部落里面还会吟唱的老人家，然后去把音乐记录下来，然后从记录里面然后自己学会，然后教给孩子。那我像我本身不是学音乐本身，我是学体育的，那我喜欢听，那就是用录音机把它录起来，用的话像现在都用手机录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把它转成是乐谱，所以我就是强迫自己把它歌谣里面了解之后然后记起来，然后我也是这样一句一句的交给部落的孩子。当然也有一些前辈就是做文化采集的前辈，那有留下了一些音档，那也从这些音档里面去学到去认识不同部落的音档。
像前前后后您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等于说您在传播台湾族的音乐， 您在之后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吗？还是继续想把这个工作再继续下去？
我们的孩子把棒子交给他，也希望他能把这个棒子交给下一代。那事实上我们这一批孩子其实从国小毕业之后一直都有留下来跟着我们继续做传唱，所以有一些孩子也开始去，也都已经大学或大学毕业了，那有的去也是跟我一样，就是也往了教育方面去走，所以未来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回到部落里面，就他们的一些所学然后回馈到给部落里面。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歌谣的一个价值，回到部落然后再交给他们的下一棒。当然我们持续不断的还是在做文化的一个记录，就是歌谣的采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像部落里面的一些祭典，那这群孩子可能在小时候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参与，那现阶段可以进入到部落祭典或者是婚礼的一个记忆里面，所以其实像现在他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的部落的记忆很多都是很老很老的耆老在开始领唱，可是现阶段我们这一批孩子因为开始去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自己部落的歌谣，像现在很多的祭典都是有这批很非常年轻的孩子们接棒这个吟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只有单纯把音乐然后分享给世界各地，而是如何再回到部落里面，能够在部落里面真的活起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会不断的一直要去提醒自己的。
非常好的一段话。其实像您之前也提到了，您赴邀去美德法日比利时荷兰甚至爱沙尼亚等等等等国家的演出，然后包括呢国际的琵琶大师吴满等人也和您这边有过合作。我想说的是，这次您将带领这个排湾族的音乐来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您有没有就说专门根据当地的这种音乐形式去给排湾族的音乐做一些改编呢？还是您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台湾族原住民音乐来这里演出？
我们这次去阿德雷德，我们带了两套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那第一套就是我用纯传统演唱，总共60分钟的演出里面，就是把台湾族的生活歌谣、祭典，然后婚礼歌谣这些，我们就是用纯传统演唱，完全就是没有配乐的方式，做一个纯粹的排湾族的音乐分享。那另外一套节目是我们就是会带我们自己的做跨界的一个乐团，然后我们这个乐团我们可能把传统的曲调里面去重新做编曲，用一个新的方式，然后让更多的人也用这些乐团的方式来去看，哎，排湾族的歌谣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演绎，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来去跟大家分享。
像您刚刚提到一个跨界，我很感兴趣，就是在您现在在国外的这种演出当中，您将排湾族的这种歌曲已经其他的什么形式做过结合的呢？
我们也有曾经在电子游戏媒体啊，就是像是电玩，那我们也跟这个电玩，我们也跟英国皇家管弦乐团一起合作过，那也是变成一个主题曲。那其实我们也有跟国乐然后一起合作过来去做演出，那像我们跟那个 Daniel Ho 他们乌克丽丽的一起合作，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做。那我们也期待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能够在阿德雷德那边，如果有跟当地的一些原住民如果有互相去撞击，那也许我们有在一个旋律上面我们也可以重新用音乐来去做分享去交流，因为我觉得音乐的本身其实是一个可以很轻易就认识人或者是跟不同族群的人来去做交流的一个很直接的音乐方式。那事实上在排湾族就像我刚才讲，虽然是我们讲统称排湾族，可是排湾族有不同的部落，其实我有时候我们也去到另外一个部落里面去做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透过歌谣去认识不同的人。排湾族是一个非常爱唱歌的民族，那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去做，那其实歌谣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媒介。
我能再跟您确认一下吗？就是排湾族当地的语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定是用歌谣的方式，而不是说用说话的这种方式，是吗？
我们最多就是用歌谣，因为其实排湾族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吟诵，就是比如说我们单纯唱一首歌曲，比如说男女孩子，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女孩子的家屋前面，我们就可能20个男生20个女生一起来吟唱，那我们可能会去唱一个旋律，比如说我们会唱那路啊你那路啊那耶耶啊那呀那是你路啊路么的呀 那罗啊那咿呀那呀哦咿哎那那西米罗啊罗么的呀这个是完全没有歌词的意思，只有旋律而已。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透过这个旋律来开始说故事。
嗯，
男生就会说阿巴拉啊啦阿巴拉啊咪哩咪哩啊，真是羡慕我们的传统的故事里面，神话故事里面的男孩女孩总是有美好的结局。那女孩子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嗯，
女生就会开始回应。我们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即兴的，就会把当下的情绪来去做套词，
嗯，
我们的歌谣是没有固定的词，只有固定的曲，
嗯，
所以我们一整晚其实透过歌谣里面去交彼此交换生活的一个感受。在排湾族里面，一个会唱歌的男人跟女人，并不是说他的音很高，或者是他很多的装饰音，而是如何将他的生活里面所看见的，用一个非常优美的诗词来去传递。
嗯，
比如说我们会去讲述说一个女孩子很美丽，如果你直接在歌谣里面去讲述说，哎，你实在是长得太漂亮了。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去传递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吸引到一个女孩子。我们都会去讲述说啊，今天午后天边出现了四道彩虹。那其实用彩虹来形容美丽女孩子的话，我们不指名道姓，但是我已经把那样的一个感受去传递给女孩子了。这种方式才是在排湾族里面借物喻情的那种概念来去表达。好，比如说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思念你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有表达说我很想念的话，没有办法，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可能在生活上面不够有情趣，或者是他的文学素养不够，我们就会说，还记得那午后的细雨吗？细雨洒落群山，细雨是我的思念，你是群山，这样子
啊，
用这种方式来去来表达。所以我们会常常在讲说排湾族的歌谣里面，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到里面歌词的意涵的时候，
嗯，
你才能真正的去透彻一个歌谣的美丽。
在这里听的真的是很入迷。嗯，我记得有人说过排湾族是非常会谈恋爱的民族，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这么美，一切都是这么吸引人，让人真的是欲罢不能。嗯，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目前做的还仅仅只是一种传接吗？您觉得您现在是不是已经把排湾族的音乐在做跨界，在做结合，在把这个文化已经传递到整个世界上，而且还在做一种创新，所以您还是只用传承这个词来形容您的工作吗？
当然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并行的，
并行的，
就是传承的工作不断还是得要做，因为我觉得一个族群的伟大是族群里面的所有的孩子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谁，
嗯，
然后从自己的文化养分里面去长出自己的样态，
嗯，
而不是完全开始做跨界学习到不同文化的美丽而忘了自己。我觉得这样的长出来的东西样子，我觉得会不美。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现在的孩子，因为现在世代完全不同，我们的孩子如果只有单纯做传统演唱的话，
嗯，
我觉得能够吸引到他们的那个元素也会比较少。所以我们这种跨界的一种合创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分享的概念，我也希望能够他们去做。因为台湾族的传统歌谣也会有唱完的时候，
嗯，
我们如何让这群孩子吸收到了可能100首、200首的传统曲调之后，能有个新的创作？那这个新的创作的养分完全都是从纯传统演唱里面来去做的。那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果实，而不是我都没有从我的音乐本身里面去出发，而完全去用或者是模仿。
嗯，
不同的族群，我觉得又不像自己，也没有说出自己本身的味道，我觉得这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立足于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养分上面，然后如何去跟不同的文化里面去交朋友。
嗯，
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清楚，我会带着孩子里面怎么样去帮他们把关，然后又能够在新的一个概念之下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排湾族。
非常感谢查马克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查马克老师讲述排湾族音乐的故事之后呢，能认识到这个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能够 更加真真切切的去感受到排湾族的文化。谢谢您。
谢谢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